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穿越圣经。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我是唐曼。有一次我生病住进了医院，同病房的阿姨因着血糖问题，手术后的伤口很难愈合。医护人员叮嘱她，除了要吃降糖药，还要多喝水、多运动，尽快的要把血糖给降下来。阿姨拖着病弱的身体，已经很努力的走动、喝水，但还是降不下来。那天晚上，我征得阿姨的同意，按手为她祷告，求神来帮助他。第二天一早，护士来测血糖，突然就变得正常的血糖值，让我和阿姨惊喜万分，我们忍不住拍掌欢呼。从那一天直到我出院，阿姨的血糖值都很正常。她不停地感谢我，我告诉她，这可不是我的功劳，要感谢天上的那位神。其实这样神奇的事情发生在基督徒的群体中，可说是家常便饭，甚至叫人习以为常，以致有时候神若不医治，反叫人感到困惑。然而医不医治都是神的主权，连人的生命都在神的手中掌管。那么将神的恩典视为理所当然，和那些天天享受着创造主神所赐的普世恩典却不认识神的人相比，难道不是同样可悲吗？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
穿越古今，主爱已显明，永恒恩怨，救赎普及万民，顺服谦卑，在主跟前专心聆听。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是行主正道，走上窄路，穿越圣经。
欢迎收听穿越圣经。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呢，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啊，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拿书一章四到五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拿书一章四到五节经文说：然而耶和华使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船几乎破坏，水手便惧怕，个人哀求自己的神，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为要使船轻些。约拿已下到底舱，躺卧沉睡。好，读完这段经文，或许有人会发出疑问，说了，那时海陆的沟通是怎么样的呢？那么在定居应许之地之前，以色列人呢，他们是游牧民族啊，迁移无定，为羊群逐水草而居。尽管他们不是航海的民族，但他们呢地处地中海沿岸啊，临近航海强国腓尼基和腓力士。那么因此以色列人与船只和水手啊有很多的联系。约拿所乘坐的船啊应该是一艘有甲板的商船。那么今天呢，我们常听到有人说呀，顺服与否只是我个人的事儿。那么亲爱的朋友，看看约拿，你还会这样来说吗？约拿他违背了神的旨意，就是全体船员的性命啊就岌岌可危。 你看，我们顺服神的命令与否关系很重大，因为我们的罪和不顺服可能啊会殃及到周围的人的。好，有人或许会问说了，海浪翻腾，约拿却仍旧酣睡，难道他的良心不会不安吗？但我们行事为人的标准又是什么呢？是单凭良心呢，还是另有衡量的因素呢？在海浪翻腾之际啊，约拿他却在舱底来去酣睡，他逃避神，他良心竟然丝毫不受责备。不过呢，良心的内疚与否并不常是我们做事对错的一个晴雨表的，我们不能够用感觉啊来去量度顺服神的一个程度，因为人可以罔顾现实啊。那么相反，我们要用神他的标准呢来去衡量我们的生活还有为人。经文说，谁是我们个人哀求自己的神？那么这就说明了异教的偶像和假神在这场大风中啊一点也起不了作用。约拿他因为犯罪而变得对属灵的事啊他就反应迟钝，加上他肉体上的疲劳，他就没有能够听到神通过大自然所提示的声音了，他就进入了如死亡一般的沉睡的状态了。他的这种沉睡啊不是休息，而是因绝望和痛苦而感到空虚还有自暴自弃。那么可见属灵的麻木啊会使人陷入到全人的空虚还有困苦当中，而解脱的唯一的方法就是仰望那一位赐力量的神。那么正如以赛亚书40章31节经文所说的，经文说，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他们奔跑却不困倦，行走却不疲乏。水手和约拿对大风的不同的反应啊，那么也呈现了非常鲜明的对比。此时注意力的焦点呢就集中在水手对绝望情况的一种反应上，经文就说水手便惧怕。那么在这一章4-16节惧怕的主题啊显而易见。如果把5节、10节和16节的第一句逐字给翻译出来，便可凸显其中的紧密的关联，更可了解到水手啊就从害怕狂风到敬畏耶和华之间的这个发展了。5节，水手便惧怕；10节，他们便大大惧怕；16节，那些人便大大敬畏耶和华。好，个人哀求自己的神，那么这就说明了水手们呢，可能是来自不同的国家，也因此就敬拜了不同的神。那么在面对风暴的时候啊，他们就手足无措，所以他们就各自向各自的神来去寻求帮助了。然而根据14节经文的记载，在这个事件结束之前却已经有了非常重大的改变，那就是他们求告耶和华。经文说他们将船上的货物抛在海中，我要使船倾斜。那么在这句话中呢，水手们究竟抛出的是什么，我们并不太清楚。那么希伯来原文这里呢可以是货物，也可以是代表船上的器具，他们可能想让船呢变得轻一些，以便安然度过风暴，或者是把货物当作祭物以安抚大海，或者是被得罪的神奇，无论他们的动机是什么，那么结果都证明啊他们是徒劳无功的。那么有趣的就是船员的行动和前一节深深海上起大风那么就对比了，他们想要驾驭风暴，但他们的能力呢当然是无法跟神来去匹敌了。作者就笔锋一转就回到约拿他的身上了，约拿他已经下到底舱，他就躺卧沉睡了。希伯来文沉睡这个字啊就代表沉沉的熟睡。那么因此风暴来临的时候啊，约拿对周遭的一切他就浑然不觉啊，尤其是船上水手们他们慌乱的举动。耶和华就是海中起大风，海就狂风大作，甚至是船下沉，危及乘客。那些信奉异教的水手啊，他们可能是腓尼基人啊，他们就用撤迁的方法来找出那个罪魁祸首。那么结果呢，就显示了希伯来人约拿，他才是问题的所在啊，他正在躲避耶和华。好，接下来我们就继续来研读约拿书的1章6-13节。约拿书1章6节经文说， 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呢，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好，你看船主的意思就是说呀，你这个爱沉睡的人呢，在这样的暴风雨中你还睡得着吗？那么看来呢，约拿他真的是睡着了，他是船上唯一可以睡得着的人。船主就继续说了，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啊，于是啊，约拿就来到了甲板上，他就看到了这场巨大的暴风雨，他们全都笼罩在暴风雨中，眼看船呢就要沉到海底了。你看外邦的船夫们，他们终于认识到自己为战胜暴风雨所付出的一切努力啊，尽都是无济于事。那么最后呢，他们决定来去依靠神，这是非常极其本能的一种反应，如同刚出生的婴儿寻找母亲的怀抱一样。这就有力地证明了人类就是神的儿女以及被造物的这个事实了。船主对全船的乘客、水手生命的关切，跟约拿对尼尼微城中万千居民生命的忽视，那么在这里啊，就形成了另外的一个对比了。约拿他在舱底啊来去沉睡，约拿的沉睡突然被船主给打断了。讽刺的就是约拿逃不过接下来的要求，那就是起来求告你的神。毕竟约拿在这艘船上的唯一的原因呢，就是要躲避神他的面的。那么此外，借着重复使用命令式的求告这个字儿，船主的用字跟神在第二节对约拿的首度的呼召那么就十分的类似。可以看得出每个字啊似乎都是在嘲讽约拿。船主的请求呢，其实另有暗示。他说，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至灭亡。你看，他十分的明白，神不是神话中的魔仆啊，只要摩擦神灯，便可有求必应。有趣的是，稍后在3:9中啊，尼尼微王他也做了类似的表示。而神的旨意可以不顾人的希望而自由运行，这一主题在第4章呢，也是特别的重要。约拿书1:7经文说，船上的人彼此说，来吧，我们撤迁，看看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于是他们撤迁，撤出约拿来。撤迁又称拈阄啊，虽然拈阄有时啊用来与神祇沟通，那么很多情况呢更像是掷硬币或者是抽签。所以这里抽签呢，并非是用来决定啊谁该负责任，不是，而是决定啊谁要先说出自己可能对神明造成什么样的冒犯。啊，不难理解，没有人愿意打头阵的。研究的时候啊，每一个人拿出一个可供辨识的东西，然后放在容器中啊，抽出其中的一个。你看，船上的人试图就找出这场超自然的灾害的缘故。那么对今天的我们来说呢，这可能像是一个啊纯粹的迷信，但是约拿书的作者已经透露了风暴的起因呢，在神应该归诸耶和华，在人则是约拿。然而水手们他们并不知道这些读者早就已经知道的一些事儿，所以呢他们就只好啊撤签来找出那个罪魁祸首。那么正如意料中的，约拿他被找出来了。那么这就再度显示了神他是一切的主宰。这灾啊，其实就是这罪恶的意思。第二节提到尼尼微的恶的时候啊，用的也是同一个字。那么当我在教约拿书的时候，有些人在这一点上他们就误解了我的意思啊，他们就以为啊我赞成赌博。我希望你啊仔细的来听我要说的话。我认为赌博是一种非常可怕的咒诅。如果要借着赌博增加政府的税收，这会使得百姓和国家来腐化，结果害处必定是大于益处。还有人认为啊，船员所做的啊真是迷信，他们竟然相信抽签就可以知道这场灾祸会临到他们的原因。他们抽了签，罪魁祸首啊就是约拿。那么这显然是神在掌权，神使用抽签的方式，但是并不表示啊神就赞成这种方式。有时候呢，神他会用这种方法，神要用人的愤怒来成全他的荣美， 神也可以用人的迷信来成全神他的荣美。船上的水手和约拿他们都很迷信，那么神就用他们的迷信，结果呢，他们就抽出了约拿来。那么水手们呢，他们就使用常见的撤迁的方法就撤出了约拿，于是他们就知道约拿和他的神之间呢有问题。那么显然真神在这件事的幕后啊就来动工了。那么正如使徒行传的1章26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于是众人为他们摇签，摇出马提亚来，他就和11个使徒同列。请留意箴言16章33节经文说，签放在怀里，定是有耶和华。你看圣经告诉我们说了，签所定的一切事啊都是出自于神的。那么换句话来说，事事都是由神所掌管的，而不是靠我们的占卜观照的一些技巧。那么约拿书这一节经文并不是应许撤迁就可以找出神的旨意，不是。但是神若愿意，那么神可以在任何的时候来使用撤迁或者是其他一些预测的方法，甚至呢借着异教徒的手把神的真理来去显明。约拿表明身份，那么这正是一个希伯来人在陌生人的面前他们所惯常做的。在他的话语中，他表示已经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耶和华是那创造一切的主，神的影响力绝不受地理区域所来限制。请注意下面的发展，约拿书1章8节经文说，众人对他说，请你告诉我们，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你以何事为业？你从哪里来？你是哪一国属哪一族的人？约拿显然和这些船员们说过话，但是约拿没有说太多关于他自己的一些事儿。他当然不是一个为神做见证的人。一个不遵行神旨意的人呢，绝对不会为主来做好见证。我们要把这事儿牢记在心。请注意，约拿没有告诉他们的事儿，他们先问他说了，因为这个灾难临到我们所以我们想问你你是从事什么工作的？约拿没有说他是先知，他不敢说。他们又问他说了，你从哪里来？约拿也没有告诉他们他是从北国以色列的加特西弗来的，他没有提到家乡的事儿。他们问他又说了，你是哪一国人？他没有说他是以色列民。他们又问，你是属哪一族人？约拿也没有说他是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有从神而来的启示，相信神是永活的真神。约拿没有说他是先知，他是永活真神的代表，神呼召他去尼尼微城传达盼望和拯救的福音。约拿完全没有提到这样的一些事儿，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约拿他没有遵行神的旨意。约拿立刻便如同罪犯一样来受审，只是情况有别于一般法庭的质问。问题并非由对案情了然于胸的律师在深思熟虑之后来提出，而是由命在旦夕的水手在呼啸的暴风雨中来去提出。他们就以一连串的疑问来去炮轰约拿，而问题的简短的程度也和当时的情况是相符的。这艘船的水手们问约拿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这灾临到我们是因谁的缘故啊？那么很多人呢可能会认为这个问题似乎很多余，因为罪犯呢已经被指认了。但是水手们呢可能是想证实他们撤迁的一个结果。那么另外呢，他们可能认为这整个程序只是在找出那能够指认祸首的力量。其余问题的目的呢，显然在于了解这一位他们所不认识的乘客。你以何事为业？那么这句话的原文呢，可以有两种解法。第一就是你的职业是什么？第二就是你在船上所谓何事啊？那么对照前后文呢，应该是以后者比较为可能。约拿书1章9节经文说，他说， 我是希伯来人，我敬畏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好，我是希伯来人，那么这句话的意义啊，就很深远了。大家都知道希伯来人是一神教，是敬拜独一的真神的啊，绝不敬拜偶像。希伯来人只敬拜创造天地的神。约拿就说了，我敬畏耶和华，他是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约拿就告诉他们说了，他所敬拜的呀是创造海洋的神，他们眼前所看见的惊涛骇浪是神所创造的，神创造海洋也创造干地。我认为船员知道关于以色列的事儿，但是他们呢是异教徒，他们不认识永活的真神。好，希伯来人，这个是外邦人对以色列人的一种蔑称啊，也是以色列人呢向外邦人介绍自己时他们所使用的名称。耶和华那创造沧海旱地之天上的神，那么在这句话中啊，约拿就介绍自己所信仰的神是创造主，世界的统治者。这是约拿他内心的告白，也就是说耶和华他才是这世间万物的一个根源和守护者，他是独一的真神。那么约拿他之所以用这种方式来介绍神，其实呢就是在承认呢自己得罪了神啊，并为了躲避神呢而才逃亡的。你看，对神的正确认识，这是我们省察自己和洞察自身过错的一个尺度。那么正如何西阿书五章四节经文所说的，他们所行的使他们不能归向神，因有淫心在他们里面，他们也不认识耶和华。好，约拿书的一章十节经文说，他们就大大惧怕，对他说，你做的是什么事呢？他们已经知道他躲避耶和华，因为他告诉了他们。虽然约拿可以睡得很好，但是毫无疑问他的良心对神呢有亏欠。约拿就对船员说了，我搭这艘船的原因呢是要享受这场旅程啊，其实我应该去尼尼微的，但是我不想去，我知道这场行程啊是在远离神。但是约拿还是没有说太多，他们就问约拿说了，你做的是什么事儿呢？我要强调，这是一个好问题。不信的人有时会问这个问题，这是一个让人很尴尬的问题。如果有人说，我多年以来呀，一直和他有生意上的往来，我从来没有想到他是基督徒。如果我是基督徒，我才不会做出那样的事儿呢。那么，当一个不信的人对基督徒说出这样的话的时候，这真的是太尴尬了。那么船上的水手啊，他们就质问约拿，你是神的儿女，你怎么还这样行啊？我猜这个时候啊，约拿一定是很难为情，他的脸一定是变红了好多次。你看，旧约所有的叙述方式呢，都是很精简的。我们读约拿书的时候啊，必须谨记这一节的说明，要了解好些对话和动作呀，都已经省去了。虽然没有明说，但是约拿的整篇的讲章啊，也同样的被省去了，只剩下几个重要的字词。在三章四节里摘要的记下，经文说，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你做的是什么事呢？那么这句话是惯用语，意思是说呀，看你做了多么糟糕的事儿。那么这显示啊，水手们呢也认为这个罪啊该受严重的惩罚。约拿告诉他们，他先前已经跟众人说他逃避神，但是众人并不以为意，那是他自己的问题，可能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儿。那么众人的恐惧啊就大增，那是因为他们发现约拿逃跑躲避天神，把众人呢就陷入到险境中，就落在了神的怒气之下了。约拿书一章十一节经文说，他们问他说，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呢？这话是因海浪越发翻腾。水手们就问约拿说了，我们当向你怎么样行啊？他们的意思就是怎么样能够缓和神的怒气啊。好，古人的宗教观很少以悔改的角度啊来去思考，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神的动机啊是难以辨明的。他们所信奉的神既不注重德行，又反复无常啊，所以这些神的怒气啊可能根本就是戏弄人啊，或者是霸道非常幼稚的惩罚的行动。 那么因此信徒啊，就试着安抚众神他的怒气。那么不同的神用不同的方式来去安抚啊，所以他们才会询问约拿。水手们就知道面临一个非常困难的决定啊，他们希望约拿自己啊来去做决定。于是他们就问他说了，我们当向你怎样行使海浪平静啊？那么约拿就给他们一个非常直接的回答。约拿书一章十二节经文说，他对他们说，你们将我抬起来抛在海中，海就平静了。我知道你们遭这大风是因我的缘故。好，你看约拿就承认呢，这个时候是神的手在这个世上来去掌权，神正在他的生命中啊来去动工。约拿知道唯一可以解决暴风雨的人就是他，只要把约拿从船上扔到海里，使他不能够去他师，那么问题就解决了。你看神已经决定了不让约拿来去他师，是要让约拿去神所指定的地方。好，约拿书的一章十三节经文说，然而那些人竭力荡桨要把船拢岸，却是不能，因为海浪越发向他们翻腾。好，这个时候这些信奉异教的船员没有听从约拿他的建议，他们的立场是正确的。他们虽然是异教徒，是外邦人，但是呢他们不想就这样的把约拿给扔到海中，他们就使尽全力要把船引到暴风雨的范围之外。于是他们就拼命的划船想要靠岸，但是这一切啊都是徒劳无功的。那么在书中的这个时候啊，这些异教的船员站在比约拿就更加正确的立场，那么这就证明了他们是非常明事理的一群人了。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不见得就比非信徒要好要善良，这是肯定的。甚至一些打着信上帝旗号的所谓基督徒，做起恶来比不信的人还要可恶上百倍上千倍。但请记得，无论是谁，我们都要向赐生命的主交账，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为自己的人生负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叫我生命的一本书，叫我蒙福的一本书。创世纪记载了开始，启示录预言到末了，上帝的计划，万物的创造，连缘分分都让我知道，不是不懂的奇妙圣经的。